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的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愿主特别的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爱里被建造。撒母耳记上是今天旧约导论第23课要继续讲的课题。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上记述了以色列历史上从士师统治向君王统治过渡的重大转折，反映了百姓妄求的王权统治和以神为王的神权统治的矛盾。他清楚地指出，因为扫罗的悖逆违反了神对君王的要求，所以神呢才厌弃他做王，另外立新君来代替他。想不想听扫罗的下降，大卫的兴起，个性特质高丽的经过呢？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撒母耳记上，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将要开始学习的大卫的一生当中，求你让我们看见一颗向你柔顺的心，一个对世事能够拿得起也放得下的态度，还有一个坚信依靠你的人必不至蒙羞愧的人生观。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撒母耳记上主要是分作三个部分，1到8章主要是讲撒母耳，9到15章主要是讲扫罗，而16到31章则主要是讲大卫。我们上一课结束了讲扫罗的那一部分，这一课开始学习第三部分。我们先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第16到31章主要人物是大卫，他是神所爱的第一个王。在扫罗做王约25年以后，神指引撒母耳去高利一个名叫大卫的牧羊少年做王。大卫是俄贝德之子耶西的儿子，此时大卫还只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但神知道他的心是向神柔顺的。因为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大卫用鸡弦甩石击杀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顿时声誉鹊起。扫罗起初很赏识他，但不久他的喜爱之情却变为疯狂的嫉妒，甚至对大卫穷追不舍，想要把他除掉。大卫虽然早已被神高立为王，但一直等到30岁才得以登基。在此之前，他逃到旷野以躲避扫罗的追杀，期间曾得到撒母耳、扫罗之子约拿丹和一帮护卫他的勇士的帮助。他因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而2次放过扫罗，不肯加害，他只是耐心的依靠等候神来使他作王。在这段时间里，大卫写下了许多诗篇，他在逃难的岁月中学会了顺服权柄，也学会了要接受神成就他自己旨意的方式和时间。最后扫罗在征战中受伤扶刀自刎身亡，大卫既证明了自己的确够格做王，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好，下面我们来参照手册中的本书图表来分析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6章1-13节讲的是大卫如何被拣选和高立，强调的是耶和华是看内心，与前面以色列的百姓在拣选扫罗做他们的王的时候是看外表相对比。这是发生在扫罗正式被神厌弃之后不久，大约是在公元前1026年，是扫罗做王的25年。当时扫罗大约65岁，大卫大约15岁，而撒母耳当时大概是92岁。整个从16章到31章讲的都是扫罗的下降和大卫的上升。16章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还在为扫罗的被神厌弃而心中悲伤的时候，神并没有责备他为此悲伤，而是说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你要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中要预定一个做王的。这里说的脚是用牛角所做成的容器，又大又坚固。扫罗被高立的时候用的是一瓶膏油，而瓶子是一个又小又脆弱的容器，也许这个对比里面有某种象征意义。撒母耳问神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他这样问并不是说明他的害怕和软弱，而是他在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扫罗已经知道神将高立另外一个人来接替他的王位，而撒母耳对扫罗足够的了解，知道他会有逼迫，所以他想从神知道该如何反应。是神教导他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有人说神在这里是教导撒母耳去说谎，不是，撒母耳所说的是真话，因为他真的献了祭，而且请了耶西来吃祭肉，这说明这个祭的性质是平安祭，是唯一献祭者可以自己吃的。也许在案例神的受膏者之前，案例者自己先要与神在平安当中，所以撒母耳所说的是他来的一个理由，只是不是全部的理由。神的子民有责任要说真话，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真话都在一个时候告诉所有的人。当撒母耳到达伯利恒的时候，那城里的长老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也许他们是知道了扫罗得罪了神，也许他们是觉得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们战战兢兢。撒母耳回答说，是为平安来的，我来是要给耶和华献祭。然后他命令长老们当自洁，但是他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自洁，然后他请众长老和耶西的一家都来一同吃祭肉。当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来的时候，撒母耳一看见他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也就是说，以利亚也是像扫罗那样又高大又英俊，从外表上看完全符合一个君王的样式。撒母耳在这里所用的是原来百姓选扫罗的标准是人的标准，说明先知在除了神所默示的话以外，他们的所说所做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话就是这一章的主题。经文说，耶西的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走过，撒母耳都对耶西说，耶和华不拣选他。注意，在历代志里面，在大卫之外只列了耶西的六个儿子，可能有另外一个儿子早死了，所以没有列在家谱之中。最后撒母耳还要问耶西，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因为这时撒母耳心里清楚，那一个才是神所拣选的。为什么原来没有把大卫叫来呢？因为大卫不像那七个哥哥是从耶西和他的原配夫人所生的，大卫的母亲是耶西的续弦，以前还嫁过人，他以前的丈夫是一个以实玛利人，名叫以特拉或以贴。 并且从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希鲁雅，一个叫亚比该。希鲁雅有三个儿子，亚比筛、约押和亚撒黑。亚比该有一个儿子亚玛撒，这些后来都是大卫军中的勇士，尤其是约押是大卫的元帅，圣经里称呼他都说是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所以大卫在家中只有一个年老的父亲，一个做续弦的母亲，七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他确实是无人可以依靠，唯有依靠耶和华他的神。于是耶西就派人去把大卫叫了来，经文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当时他只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风流才子，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在战乱中人们期待的一个拯救他们的勇士和君王。但是大卫的力量不表现在外边，而是在内心里，这只有神知道。大卫的确是一名风流才子，他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和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膏大卫是在他的诸位兄长当中，可能是说明在其他的众长老还没有来之前，所以是在私下膏立的。然而有几个人做见证，也可能是要他的诸位兄长互为见证，大卫是神所膏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不要嫉妒他，像以前嫉妒约瑟的那几个哥哥一样。撒母耳把一脚的膏油大大的倒在大卫的头上，既是象征着神的拣选和案例，也实际开始了圣灵在他身上的同在的施工。撒母耳就起身回到他的故乡拉玛，从此以后不再主动参与政治事件，只是在家中培训那一班先知。16章的后一半，从14节到23节和17章讲的是如何大卫进入扫罗的宫廷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讲的是大卫如何通过弹琴奏乐而使扫罗的头疼病减轻。经文从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自然的引入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从此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显然是造成某种头疼病或者是心理慌乱。扫罗从作王的第二年就得罪了神，被告知他的王朝不能延续，从此他就一直心里惴惴不安。到了作王第25年，又被告知神正式厌弃他，等于在理论上已经废除了他的王位，从此就更加心里慌乱。现在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他不再有力量去打胜仗，并借此来填补生命的意义，现在又有所谓恶魔来搅扰他，造成他的头疼病。到这里，所有属灵的、心理的和生理的问题全堆积到了一起。这里所说的恶魔可能指的是邪灵，如果是那样，那么就说明邪灵也在神的掌管之下，被神使用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这里的恶字不一定指的是邪恶，它在原文当中也可能指的是降灾祸，所以也有可能是圣天使所做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后果是使得大卫被介绍进入扫罗的宫廷，可见是在神的主权当中允许发生的。因为大卫善于弹琴唱歌，显然他唱的也是赞美耶和华的歌曲，在他的音乐声中，似乎扫罗身上的头疼病或者被鬼附的征兆就会得到减轻。也许今天教会里把唱歌当作敬拜神的唯一方式是过分极端，然而确实在赞美神的音乐当中，人能感觉到神的更多的同在。第17章的大卫战胜歌利亚一事，是使得大卫在扫罗的宫廷里面站住脚的第二件大事。歌利亚是一个来自加特的非利士人，身高将近3米。非利士人是原本来自希腊的海上民族，在荷马史诗当中所讲的特洛伊战争之后， 开始大举入侵中东，一直到被埃及挡回来，就定居在现今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腓力士人。在古希腊两军对阵的时候，双方各出一名冠军战士，由他们决斗的胜负来决定双方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是决定诸神对于双方命运的裁决。所以歌利亚对于以色列军队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代表他们的诸神向以色列的神挑战。而自幼就信靠耶和华，而且曾蒙神保守脱离狮子和熊的口的大卫，决定向歌利亚挑战，并不是为了得到王的悬赏，就是做驸马，而是为了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他的哥哥嫉妒他，不理解他，扫罗王把自己的战衣给他穿上，也不适合他。最后大卫只是捡了几块光滑的石头，拿着鸡弦去挑战歌利亚。鸡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它可以甩垒球那样大的石头，对于甩得好的人，时速可以达到150-160公里。大卫在先与歌利亚骂阵之后，迎着他跑去，并用鸡弦甩出一根石子，正好打中歌利亚的前额，把他击倒，并用歌利亚的刀割下对方的头颅。腓力士人的军队就此作鸟兽散，而大卫则把歌利亚的头颅、刀和盔甲当作自己的战利品。经文说他把歌利亚的头带到耶路撒冷，可能是因为他家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很近，他就带到那里向当时还住在那里的外邦人耶布斯人夸胜。他把歌利亚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但是却把歌利亚的刀献给了神，由当时住在挪伯的大祭司家族保管，以后他还要到那里再把它拿回来。有趣的是，扫罗在以前大卫给他弹琴的时候应该已经认识大卫了，这时他却要问他的元帅亚尼尔说那个少年人他的父亲是谁，直到最后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不表明以前扫罗不认识大卫，而只是他不记得大卫的父家的背景。在大卫这次得胜之后，他在考虑是否要把大卫的全家引入宫廷或封为贵族做自己的心腹。接下来的18章讲的是扫罗如何从喜爱大卫转变成为记恨大卫，而他的亲人却一个一个众叛亲离，与大卫结盟。在大卫战胜歌利亚之后，显然扫罗与他有了一番长谈，在当中大卫表明了自己是如何依靠耶和华而得胜。约拿丹当时也在场，谈话的结果是扫罗和约拿丹都非常喜爱大卫，只不过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扫罗要求他留在自己身边，不让他再回家去，是为了要使用他。这也说明以前大卫并不是固定住在宫中的，约拿丹却爱大卫这个人。经文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这次结盟的性质可能有些像中国古代的结义兄弟，表示互相尊重、互相保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约拿丹还把可能代表自己王长子身份的外袍以及他的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大卫，这可能还表示他愿意大卫做自己的继承者甚至替代者。当时约拿丹大约45岁，而大卫大约16岁。这幅美妙的图景很快就被破坏了，因为当扫罗班师回城的时候，妇女们出来唱歌跳舞迎接他的时候，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经文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其实妇女们所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是希伯来文诗歌当中的平行对句，其含义是扫罗和大卫都曾杀死千千万万的敌人，里面并没有说大卫超过扫罗的意思，但是扫罗心里有鬼，所以就往里面读进去自己以为有的意思。第二天开始，扫罗就又有被鬼附体的征兆，大卫照常为他弹琴，扫罗却两次要抡枪刺死大卫，被大卫躲开了。也许扫罗这时已经意识到 大卫大概就是神所预定的那位要替代他的人。他以己之心夺人之腹，怕大卫把自己害死，就是大卫离开自己，立他做千夫长，领兵出入。结果是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的本意是想让大卫战死沙场，结果却使得大卫越来越得民心。最后扫罗决定开始用自己的家人做筹码来害死大卫。先是答应把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为妻，只要他在战场上奋勇作战。但是等大卫得胜回来，扫罗却把女儿米拉给了他人。这是他第二次违背诺言，因为当初大卫战胜哥利亚之后就该得扫罗的女儿为妻。等到扫罗发现自己的小女儿米甲爱大卫的时候，他就心里暗喜，可能是觉得还有一次机会来暗算大卫，就又派人去劝大卫做王的女婿。当大卫表示说他付不起聘礼的时候，这也许是大卫对于上一次没能娶到米拉的解释。扫罗表示说他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羊皮指的是男人生殖器的包皮，在古代战争中常常有割下敌人尸体上一个部分来统计人数的做法。大卫在规定的日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杀了双倍的非利士人，把200个羊皮交给扫罗。扫罗无奈，就只好把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至此，大卫正式成为王家的一员，也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在娶米甲的时候，大卫大约19岁或20岁。接下来的19章讲了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过程当中，分别得到约拿丹、米甲、撒母耳以及神直接的帮助。约拿丹在得知父亲要杀害大卫的时候，就先告诉大卫躲起来，然后他去向父亲说大卫的好话，问他为什么要流无辜的人的血。听到这话，扫罗一时良心发现，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于是约拿丹去把父亲的誓言告诉大卫，大卫就回到扫罗跟前来继续侍立。然而过了一阵，等到大卫再次去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扫罗嫉妒心又发作，又有被鬼附体的现象，又请大卫来给他弹琴，又一次要用枪杀死大卫。这一次大卫真的逃走了。大卫先是逃到自己家里来躲避，但是扫罗派人来大卫家里窥探，被大卫的妻子米甲发现，就在半夜用绳子把他从窗户上坠下去，让大卫逃走了。圣经里第一次讲到大卫写作诗篇，就是对应这个历史情况。诗篇里一共有73篇所谓的大卫诗篇，就是在标题中写了大卫的诗，其中有14篇讲了大卫生活中的历史场景。如果这些标题所写的是事实，那么这些诗篇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大卫的生活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打开圣经诗篇59篇，在标题里面写的就是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诗篇的标题在现代圣经当中一般都没有经文的标节号，说明他们没有被当作被神所默示的经文的一部分，而是当作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原因是因为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文的经文当中的标题有相当大的差别，说明这些标题直到被掳后很晚的时候还有变化。圣经在正典形成之前可以有在神默示之下的改编或添加，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清楚哪里是改编或添加的，哪里是原作。诗篇59篇很可能其中有大卫的原作，尤其是以1到4节和最后的16到17节最为可能，中间的一段是后人的添加，有人建议作者是西西家，有人建议是尼西米。建议是西西家，是因为添加的那一段里面主要矛盾是以色列与万邦的矛盾，而且他把以色列人称为我的民，说明他是君王， 他当时正处于城被敌人围困的情况之下，与西西家的经历相类似。建议是尼西米，是因为敌人最主要的武器是他们的口。其实也有可能是大卫在作王以后回想当初被扫罗追赶时的情景而写作或者扩展的这首诗。尽管对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至少我们可以从比较确定是大卫原作的那一段看出大卫当时的心情来。第59篇的1-4节说，我的神哪，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欠。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16-17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在这段诗篇里面，大卫请求神拯救他脱离那些攻击他的人，因为他受攻击不是因为他的过犯，不是因着他的罪欠，他信靠神必定会给他慈爱，因为神在以前就拯救过他，在他极难的日子做过他的避难所。年轻的大卫深深的信靠神，既然拣选了他，就一定会有他的时间表，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神的拣选的旨意。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在他的妻子米甲告诉他有人来窥探这房子，看来明天早上会杀你的时候，他在极难之中坐下来写好了这首诗，就在深夜从窗户上溜下去逃走了。大卫逃到拉玛来见撒母耳，撒母耳就和他一起去拿约居住。拿约的意思是居所或住宅，可能就是撒母耳所培训的那一班先知门徒的学校宿舍。当扫罗得知大卫在拉玛的拿约的时候，就派人去捉拿他。这些差人一到那里，就发现一班先知在撒母耳的监管之下一同祷告，受神的感动说话。这些差人也就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其中，受感说话。请注意，这个受感说话的原文那瓦，意思指的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妄行的说话的行为，显然是被降在身上的一个属灵的能力所控制，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属灵经历。然而它与说话的内容和造成这种经历的灵的本质没有关系。这个词可以描述被圣灵所控制，于是就翻译作说预言或做先知，或者是受神的灵的感动说话。在民数记11章当中，就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被神拣选的长老受感说话和说预言，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被神拣选来帮助摩西的身份。然而同样一个词也可以描述被邪灵控制的行为。撒母耳记上18章10节讲，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就是用的受感说话这个词。同样一个词也被用在列王记上18章29节，当以利亚与400个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抗的时候，那些巴利的先知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这个词也是被翻作受感说话的那个词。因此一场深刻的属灵经历有点像今天的许多说方言的经历，虽然可以使个人的印象深刻，并且对于属灵世界的存在确信无疑，但是它并不能够证明所经历的那个灵是圣洁的神的灵，也并不能够证明经历这件事的人他的属灵状况很好。对于扫罗来说，他的经历恰恰是证明他的属灵状况很不好，是因为他的悖逆他才经历这件事。 因为扫罗三次差遣人去捉拿大卫，三次他们都被神的灵感动说话，不能下手拿大卫。最后扫罗决定亲自去，他一边走一边受感说话。等到了拉玛的时候，到了撒母耳的面前，他就脱光了衣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的露体躺卧。因此有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的属灵生命以一场深刻的属灵经历开始，被神的灵受感说话，又以一场深刻的属灵经历结束，也是被神的灵受感说话。两次都有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头一次是人们怀疑他的生命没有根基，这第二次是证明了他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第一次属灵经历是为了向扫罗证明他被神主权的拣选，给予了他成功的作王所必须的一切帮助。然而他因为拿不起导致被神厌弃，现在又因为放不下导致与神对抗。这最后一次属灵经历是为了警告扫罗不要做神的敌人。很可惜，扫罗已经学不进去了，从今以后他就成为与世上一切恶势力一样的被神所使用的训练神的工人的工具。第二十章讲的是约拿丹与大卫的再次结盟。约拿丹一直不能相信他的父亲会真心的想要杀死大卫，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一个忠心的臣子，也是王的驸马，是太子约拿丹的结义兄弟和好朋友。他认为父亲只不过一时的失心疯，过一阵子就会好的。所以当大卫从撒母耳那里逃回来，私下里见约拿丹，对他说扫罗要杀他的时候，约拿丹还说不会不会，他这事儿不会瞒着我。大卫解释说，你父亲已经知道你与我结盟，所以他故意不想让你知道，免得你愁烦。于是约拿丹就提出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大卫就提出让他再去试一下扫罗的心意。二十章五节，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娶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大卫到此为止受到扫罗的逼迫都是私下的，他的公开的职位从来也没有被免除。经文里提到的初一指的是阴历初一，也就是月朔或者是新月，而经文里用月望来指阴历十五，就是满月的时候。律法里规定在每个月新月的时候，就是月朔节，以色列人当聚会吹角，献一定的祭物，代表把这一个月献给耶和华。每年的七月初一是全以色列都要聚会，因为那一天是吹角节。以色列的王和他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有必要参加这样的宗教节日。大卫显然是一个在宗教上十分严谨的人，只要他的正式官方职位还保留，只要他还是王的驸马，他就不会不参加这样的节日。但是现在面临的切身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先考虑保护自己。约拿丹仍然不肯相信他父亲一定要害死大卫，但是表示如果情况如此就一定会告诉大卫。二十章十三节他启示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这次结盟的性质与上次结拜兄弟是不同的，因为这时约拿丹显然已经认识到大卫将来一定会继承王位，他承认大卫的合法性，但是请求大卫免除他的死罪，并且在将来要善待他的后裔。因为在古代一个新王朝继位的时候，一般来说总会找到旧王朝一切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 把他们杀掉以巩固自己的王位。约拿丹对大卫所做的都是扫罗本来自己可以做的，当次要人物做了主要人物所能做而没有做的事的时候，就构成了对于主要人物的指控。在约拿丹与大卫约好了见面的暗号之后，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月朔节的时候，扫罗王就照常举行宗教仪式。一个心里没有神的人，在外表上主持神的宗教仪式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常见的事。当他发现太子约拿丹侍立在一旁，元帅亚尼尔坐在旁边，而他的女婿和将军大卫的座位却空缺的时候，扫罗心想大卫一定是偶遇不捷，所以没有能够参加。说明大卫在当时的声望是，如果要参加宗教礼仪，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会去，但是如果自己不符合神的标准就不会去。然而等到第二天大卫的座位依然空缺的时候，扫罗就问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就照着他与大卫约好的说法说，大卫在家里有事，他要回到家里面去参加全家聚会的年纪。扫罗看穿了这不是一个理由，就骂他的儿子约拿丹，等于是说他是混蛋杂种，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当约拿丹再次试图为大卫辩护的时候，扫罗几乎抡枪杀了他的儿子。到此约拿丹才确信他的父亲是决意要害死大卫，于是他就按照与大卫定好的暗号到田野里去见到大卫。大卫向他拜了三拜，两人流泪告别。约拿丹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虽然约拿丹与大卫之间年龄相差近一代人，这时候大卫大约20岁，而约拿丹近50岁，但是两人之间的友情却表现出世间真朋友的典范。注意，大卫在与约拿丹的相交当中，通过自称是仆人请约拿丹施恩并向他下拜等作为，表明大卫做事从来都是恰当的，他从来也没有那种我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应当听我的让位这种态度。大卫与约拿丹都知道谁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们把转变的时间都交在神的手里。让人不禁想起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本来是无罪的神的儿子，却要去受约翰的悔改的洗，因为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两人都知道谁该受这样的洗而谁不必，但是为着爱人灵魂的缘故，两人都做了最恰当的事，把揭示救主身份的时间表交托在天父的手里。约拿丹和大卫乃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无愧的预表，两个前者都自愿地扮演过渡者的角色，因为他们知道后来的那位自己就是给他提鞋带也不配。无论神安排我们做什么样的角色，是大是小，只要我们忠心地去做了，就都是一个得神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一课我们再继续学习。弟兄姐妹们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上这一课让我们看见，你看人不是看外表乃是看内心，你拣选人不是看能力乃是看心里是不是对你信靠。而且在世上如果不是为着自己的罪的缘故而受逼迫，乃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启示，求你给我们一个能够持守的信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欢迎你来信，您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祝福你。